欢迎收听轻描淡写即时文库，这是一个描写人性故事的节目。大家好，我是 Dog，
我是 Side，
我是 Joker。
之所以会叫即时文库，代表系列内容都是更短更轻便的小故事，就像即时商品一样，打开就能服用。本集的故事是目击者们下篇，那我们的故事就开始咯。突然想到以前那个多重结局的时候，我都要念一个很长的。如果你还没有听过主段落的听众，请先回到播放清单，点击叉叉叉主段落，要先听完主段落才能听选项哦。
啊，你还记得耶，好感动。
那我们的故事就开始咯。
开始咯。
怎么样呢？
老样子吧。应该说状况变得更糟了，他现在连季节都没有办法分辨了。
所以他还在照顾那个洋娃娃？
嗯，毕竟那个是女儿生前最喜欢的玩偶，会有投射作用，我也是能理解了。
要不要把他转到大医院？我有认识的医生，可以让他做一些更积极的治疗手段。
哎呀，先缓缓吧。总觉得让他活在自己的世界也是一种幸福吧。
缓缓又要缓缓，他可是目击到圣诞老人的重要证人，越快让他想起来，我们才能有更多的线索去追捕犯人。
但是你不觉得让他想起那些事太残忍了吗？
你这样拖下去对他自己也不好啊。
我知道，我都知道，他不正常。除了他幻想的孩子以外，他把一切都忘了，忘了他的父母，也忘了我这个哥哥。但只要他的脸上还能保有笑容，对我们来说就够了。你不知道，我当初发现他抱着孩子尸体的时候，他的眼神有多空洞，有多绝望。难道我这个当哥哥的就不能保护妹妹这个虚假的幸福吗？
好啦好啦，你们有想过就好，我这个外人就不多嘴了。但你要记得，你妹妹掌握的资讯可以拯救很多无辜的孩童。
我知道啦，再给我们一点时间好不好？
哎，我是完全没想到啦，我们追查那么久的圣诞老人会对你的家人痛下毒手，我们一定要逮捕他，替你的妹妹讨回公道。
嗯，谢谢。
啊，对了，老大在 call 了，我们差不多要回去了，我先去开车。
知道了，我去抽根烟。那天也是像现在一样下着大雨。奇怪，今天不是假日吗？小妹怎么不在家？这孩子搞什么？打电话她也不接，雨下那么大，这里又那么难停车，我可不想之后再特地绕过来。哎，门没关，都忘了小妹很粗线条，但她家里怎么说都还有孩子啊，这样不行啦，下次还是要她换自动锁好了。小妹，你在家吗？妈寄了一箱水果给我，要我拿一些过来给你。小妹，你在家啊？我刚刚按门铃，怎么不来应门？喂，小妹，你有没有听到啊？诚心以小妹妹，你妈寄的水果已经帮你送达咯。房内传来妹妹的声音，但我在门口喊着，却依旧得不到她的回应。循着声音，我走到房子的深处。
六点前要去安亲班接小芳回家，七点要到家准备晚餐，吃完晚餐后开始做家事，检查小芳作业。九点要到垃圾，十点要让小芳上床睡觉。
喂，小妹，你在干嘛？我永远忘不了当时看到的景象，鲜红色的液体在地上蔓延，被剁刀不成人形的孩子早就已经失去了生命，妹妹只是失神的拿着菜刀，不停地往那团肉块身上刺，口中还念念有词。我完全听不懂她在说什么，但我可以感受到她的无助 他的绝望。住手啊！你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做？
小芳因为生病一直在哭闹，我要她乖一点，不然我怕隔壁的王太太又来投诉我。你不知道她有多麻烦，我真的快被她烦死了。已经天亮了吗？看医生，对，我要带小芳去看医生。小芳，起床咯，妈妈要带你去看医生了。小芳，怎么会这样？我做了什么？我对小芳做了什么？
看着妹妹抱着孩子的尸体崩溃大哭，我才知道这些日子妹妹一直过得很不好。她的老公跟地下钱庄借钱之后就跟小三跑了，留下妹妹独自一个人照顾年幼的女儿，还要面对庞大的债务。妹妹是个温柔又细心的人，不想让上了年纪的父母担心，也不想给我添麻烦，所以这些委屈她都藏得很好。我们都以为妹妹过得很幸福，工作、孩子、家务、债务，这些全部都由她一个人扛了下来。她早就已经身心俱疲，甚至不断有想要轻生的念头，而孩子的生病成了压垮她的最后一根稻草。孩子的哭闹、邻居的抱怨，让失去理智的她犯了大错。知道妹妹的处境之后，我深深地感到懊悔跟自责，是我没有保护好妹妹。
哥，你不用担心，我会去自首的，不会给你跟爸妈添麻烦。
温柔的妹妹连到这一刻都不希望给家里人添麻烦，她的眼神空洞又绝望，杀了自己的小孩这件事会毁了她的一生，这不是她应该有的结局。我抱紧妹妹告诉她，没事的，哥哥会保护你，交给我吧。我让妹妹先到沙发上休息，自己则回到小芳的尸体旁边。我已经追弃圣诞老人杀人案很久了，我比任何人都还要熟悉他的手法。我强忍着泪水跟呕吐感，把小芳的尸体肢解掉，头部要切开，右耳割掉要塞在嘴巴，手掌要完整的切下来，摆出祈祷的手势，手臂、大腿、小腿这些躯干要分左边跟右边摆放，必须要完全效仿，绝对不能有一丝破绽。最后我把小芳的躯块包裹在她的衣服，挂在她的门口。此外我还可以留下一些痕迹，可以诱导警方，让他们更坚信这是圣诞老人做的。一切准备就绪后，我拿起电话联系同事，转头看着妹妹，发现她已经在沙发昏睡过去。
我看到圣诞老人了，他是男的，穿着红色的大衣，长得很高大。
最后昏倒的妹妹被抬上了救护车，在救护车上妹妹断断续续地说着，但也就是因为这句话，警方把妹妹列为圣诞老人杀童案最重要的目击证人。对于妹妹的昏倒，我想是妹妹看到我在肢解小芳的画面受到了太大的打击，把我跟圣诞老人的形象重叠了。我其实很怕妹妹会不小心说出对我们不利的话，但也还好，妹妹说完那句话之后又昏睡了过去。妹妹再次醒来后就一直呈现呆滞的状态，完全没有办法和别人互动，让所有人都束手无策。直到她回家后看到小芳生前最喜欢的玩偶才恢复精神。她把原本的家人都遗忘了，与幻想中的女儿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之后就一直维持现在这个状态。就如同我之前所说的，即便是虚假的，但我也想守护她的幸福。
哥，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
啊？
陈先生，等小芳的病好了，能找你一起来野餐吗？
转头看到妹妹正在阳台跟我挥手，但前面那句话是我的错觉吗？
好啊！
我向妹妹挥手，回应她的邀约，有种莫名的惆怅在心底翻搅，仿佛在告诉我，小芳的病永远不会好。雨下得更大，雨声把我们的声音都给淹没。寒冬的雨并没有冲洗掉城市的血腥味，反而都让我们陷入在泥沼之中。感谢收听轻描淡写即时文库，以上是目击者们下篇的故事内容。丹尼尔因为他要赶车，所以他来不及参与后面的闲聊。
对，因为现在的时间12:44，
然后 Joker 已经很认命的知道自己要睡网咖了。
其实我对于这样子的录音状态我个人蛮喜欢，一来是我没有那么早睡，二来是我觉得这种夜间有点chill，然后大家都有点呛的状态，我还蛮喜欢的。
Joker 觉得也蛮喜欢的，对于chill的那个部分。但是 Joker 也必须要说一下，就平常 Joker 是一个11点基本上就会睡着的人。
对，现在已经完全大于他的睡眠时间了。
对，确实是以生命录音。
哎，塞德刚刚的那个打哈欠我是不会剪掉的、
啊。等一下，被收进来了，麦克风音乐了，
大家都困吧。
因为上集结束的时候，请听众来猜这个故事的情节，不知道大家
有没有猜到？
猜到的话，请你立刻开一个自己的粉丝专页，然后把连结传给轻描淡写。我觉得轻描淡写应该很乐意帮你曝光吧。
对，塞德之前有说他很缺写手啊，跟他相性相符的写手。
是的，是的。
OK， 其实前段时间应该上礼拜吧，我有问塞德说，哎，为什么你的故事里面的杀人魔？都一定要有原因。就是塞德他描述故事，很多时候他是可恨之人必有可怜之处，就是他似乎没有一个很纯粹的那种，我什么动机都没有，我就是要杀人，为了杀人而杀人，
快乐犯的感觉。
对，所以那个时候我问了，哦，对，愉悦犯。那个时候我问了塞德说，哦，为什么你的作品里面没有纯粹的恶？哎，我是定义仔。纯粹恶的定义在豆哥里面脑海中浮现的就是不可辩护的，毋庸置疑，我能够轻易识别的恶。
可以举例吗？
譬如说性侵犯，我没有任何的原因可以去正当化这件事。对，我就只是为了我想要做这件事情而做这件事情。
所以偷别人或抢别人的东西也算吗？
偷别人或抢，但要看，因为我觉得偷这件事情比较微妙。
那抢呢？
对，抢这件事情也相对微妙，因为抢有可能，偷跟抢有可能是在一个很极端的状况发生的嘛。譬如说有些难民他真的就是食物短缺，他已经很久很久没吃东西了，他的小孩肚子饿了，那他去偷了一个食物，去抢了一个食物，大家认同这个行为不是正确的，对吧？不合规，但是你可能不会把它定义为邪恶。对，
因为他有很强烈的动机。
对，我觉得今天如果发生在你的故事当中，有人偷了，有人抢，
对，这可能就是我会写的故事。
对，背后一定要有一个很触动人心的情节，它就不会是因为我为了偷我就是爽，对，或我为了抢我就是爽。在你的故事里面不会出现任何一个德州电锯杀人魔，
不会。
对，因为那个东西塞德那时候给我一个很有趣的答案，说他不懂。
对，就是我写不出这些东西来，他没有情感的话，我不知道要怎么写出他的故事。
对， 对，
然后我们刚刚其实前面讨论花了很多时间，然后再问说为什么我会这样写。
前前后后我们讨论这一个问题大概2小时，我做一个补完好了。就是我们原本设定的讨论话题叫做这世界上有没有纯粹的恶的这件事情，就一个纯粹的毫无杂质的，所有人一看他扛出来就知道这个人是坏人的这种纯粹的恶。后来我们发现这个问题好像不太能够讨论，它不是一个能够被拿出来讨论的问题，而且我们大家在讨论的过程当中也并没有觉得特别有趣。所以有趣的地方反而是豆哥刚刚提出的问题，我也觉得他提出这样的问题非常有意义。因为确实在塞德的故事当中，我也是在豆哥的提醒当中才发现塞德的故事真的没有完全的 出于乐趣跟无理由的恶的这件事情。
嗯，
讨论的走向从纯粹的恶调整到为什么塞德的作品当中没有纯粹的恶。
我觉得这跟我的写作的方式有关系，因为我觉得我最后写作的目的是我希望能写出一个可以感动我自己的故事。那要感动我自己的话，必须它有很强大的一个情感连结。刚刚其实豆哥前面也有提到啊，就是 他觉得我里面的情感是浓厚的。对，所以我觉得不管是有没有坏人的故事，或者是针对亲情的，或是针对小动物的，我觉得我都可以从我作品中看出它有一个很浓厚的情感连结在里面。因为我需要一个这个东西当成一个主轴去贯穿这个故事，所以我觉得即便是坏人，他的动机也很重要。为什么他要做这件事情，我会先思考合不合理，那以及他后面做的那些我们所谓的坏事。
所以有趣的地方其实就在于啊，如果今天当一个坏人做坏事有理由的时候，其实他所做的那件坏事其实就没有显得那么坏了。打比方来说好了，我不知道大家在防疫期间在那个分流上班的时候，当成去公司上班的那群人在骑车或开车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过一种感觉，就是哦，哇，原来这个世界上少了一半的人竟然这么舒服。对，我想逗个笑人这样应该有过类似这样的心情。那你就不免想要想到另外一个反派叫萨诺斯，他解决问题的方式就是弹一下手指。哎，我，哎，对不起 ，spoiler alert， 就是我要剧透了。
之前我在网络上看过一个剧透的定义，就是这个作品存在足够久，而且成为一个普遍大家认为
他已经被做成迷因图了。
对，那这就不算剧透。就像你现在讲《幽游白书》的结局，不会有人说你剧透。
OK， 但我还是要讲一下剧透注意。对于漫威任何东西有剧透。有剧透恐惧的人请立刻离开，这样子。就像萨诺斯他认为解决任何宇宙中的问题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弹一下手指减少一半人口一样，那在这样的状况之下，萨诺斯所做的事情其实并不是坏事，恰恰相反，它是一件完全的好事，因为他有足够的动机去做这件事情。
那我可以问个问题，因为我没看过，所以他减少一半人的依据是什么？哪些人被减少，哪些人不被减少？
没有，随机，这样才是完全公平。
OK， 没有，因为我会这样问，是因为我想到哆啦 A 梦有一个剧情。
对啊，
对，
他
的
独裁者，
独裁者按钮就是叶大雄啊，野比大雄，他把他不喜欢的人，就是妈妈来骂他，按一个按钮，妈妈消失了。
是的，
对，老师骂他，按一个按钮，老师消失。最后他不小心按了一个按钮，启动了
所
有人
都
消失了。
对，然后他就觉得很孤独，然后最后小叮当，哎，对不起，哆啦 A 梦才跑出来说啊，其实根本没有这回事，他们只是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然后很快就可以回来。对，然后给他一个 happy ending。当然，你知道这只是藤子不二雄的一种妥协式的做法，为了不要给这一个故事一个更黑暗的结局。但是刚才的这整段叙述刚好就说明了为什么纯粹的恶的这点没有办法作为一个讨论的理由，就是因为它中间牵扯到太多复杂的原因。而刚刚塞德告诉我们说，那是因为那些东西无法感动他，
对，
因为他缺乏情感。
因为我有看过一本漫画叫做《恶之华》，就是那个故事，就是那个女主角就是很奇怪，就是她会对同学恶言恶语，然后羞辱别人，然后对男主角引导男主角做一些很奇怪的事情，好比说做一些很变态的行为干嘛的。
OK，
可是在，因为这边有点剧透了，就是在最后的时候，然后他让最后就是作者让我们看到女主角视角，就是他看到所有世界所有的人物的脸都是黑黑蒙蒙的，就是他的世界观跟别人是不一样的。
是的，
对，所以我那时候一直在想说，就是你们所谓的就是你说什么杀人魔什么，搞不好是因为我们没有用他的角度去看他的看待这整个世界。
很有趣的想法，所以我觉得最有趣的地方其实在于一个创作相当多黑暗故事的人，他对人性之恶的解释可能会是，也许我们应该站在这个坏人的角度替他想一下。
每次跟塞德聊到人格特质的时候，塞德都会提到一个很我觉得很精准的描述，对于他自己是一个过度容易同理别人的人，所以当一个错误的事情或普遍大家认为的坏事发生的时候，他有可能会同理这个做错事情的人。
是不是有什么可能原因让他做这件事情？
没错，所以我觉得他故事里面会出现这件事情比较触动他人格。
因为我觉得就是单纯听一个人单方面的叙事，我觉得是不准的， 所以我觉得必须要透过更全面性的去思考这件事情。
或是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那代表你对做这些事情的人带有某种希望，因为我们必须要建立在某一个动机的状况之下，我才能够抹煞人类有可能出于完全的恶意来做某些事情。
但我觉得这有点不太对，就像有些人做了一个纯粹善良，我们觉得善良的事情，我也会认为说他在这之后是不是有一些目的。
其实换一个角度想，讨论到这边，我觉得塞德自己懂得媒体试读的人而言，你会自动去平衡报道，看到一个极端错误的东西的时候，你会去平衡他可能在正向的这一方要能够让这个事件达到一个平衡，
或是我要广征博引所有可能的证据来去让我对这件事情做出判断来。
塞德露出一个疑惑的表情，我们刚刚在麦克风下面没有讨论到这一题啊。
对，这些因为我们都已经讨论过了，所以在这边就懒得讨论了。
好啦，其实想说的是，我觉得他的故事有点呼应他本人的人设、我这边讲的已经不是人设、是他整个贯穿塞德整个人格，
就日常生活中似乎三观也是这个样子。
对，三观完全就是塞德这个的长相，
这点蛮有趣的。
对，因为我会想要提到这件事情，是因为 Joker 本人也是创作者，可是在他的笔下、他想看到的是一个更情境式的。
我们简单讲，就是在塞德的过程当中，他在塞德的创作当中，他会很在意情节的描述。换句话说，一件事情一定都有前因后果与起承转合，这是一个最标准的阐述方式，这也符合塞德本人对于这个人做这件事情一定有某些原因，
起码要一个动机，
对的，这样子的期待。而在我的创作当中比较多的是情境的描述，换句话说，一件事情发生就是发生了，我并没有想要为这里面的任何人做自圆其说的这样子的想法。你死了就是因为你倒霉，他杀人就是因为他想杀人，我甚至不想说他坏，因为坏你也做了判断，我根本无意对这里面的所有人做评价，这里面的所有人发生所有事情都跟我完全没有任何关系，我只是把这件事情叙述出来，而这是人可以对另外一个人做的事情，这才是我想表达的事。
对，
你可以举一下你刚刚有说一个你目前最近有一个打动你的故事
哦。最近有一个很打动的故事是这样的，他说这其实是一个笑话，他说我在外面有一个人在外面，一个男人在外面挖洞，挖着挖着挖着，哦，他发现了一大批宝藏金币，超级开心的就想要跑回家里面跟他的老婆说这个好消息，结果他一跑回家里发现他才想起来他为什么要在外面挖洞的这件事情。
这是 Joker 喜欢的风格，
我非常喜欢这样的故事。为什么？第一，非常简短，第二，他什么都没说但他什么都说了，第三，我根本不用在意这一对夫妻有过什么样的前因后果新仇旧怨以至于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因为我也真的不在意，而我相信读者也不在意、
但我会在意。
对，这就是我跟塞德作为创作者最大的差别，他在意于情节的铺排，你必须要使这个丈夫有足够的理由去发生前面那件事，他才会发生后面那件事，而我完全不在乎，我只在意这件事情在过程当中表现的奇趣是否足够引人入胜。我觉得他的描述方式也好，我觉得他的象征意义也好，或是我觉得他的影射方式也好，都是令我满意的，这样就够了。我想创作的只有这样的故事，而我想表达的就只有一个问题，就是人是会对另外一个人做这件事情的，因为这件事情是我们无法抹煞的。
塞德跟 Joker 的创作还有视角的观点是一个相当极端，应该说你们的视角，你们看同一个故事的视角跟重点会完全不一样。因为我个人认识二位，所以你们的创作跟你们喜欢的东西完全贯穿你们本人的人格。比如说以 Joker 来说，他喜欢老有兴致的看着一些状况，譬如说今天有一个人的生命被剥夺了，这个人被剥夺的原因可能很荒谬，那你可能就像是一个第三人称，我什么都不在乎，但这件事情很荒谬，
所以我必须保存下来。
对，所以你必须保存下来。塞德会去想象是这个人在被剥夺之前发生了什么， 而 Joker 的视角会放在发生之后的当下或者是之后，就是哎，发生了，你看这件事情蛮有趣的吧，
对，
为什么那么荒谬，
如果不记下来你可能不知道这件事情哦，所以我要跟你分享一下。
对，这跟他本人的人格也有点像。
对，我刚刚故意这样讲原因就是基本上就是我平常讲话的态度。
因为坦白说塞德的作品有早期会有一些人会觉得他是为了反转而反转，
或者是为猎奇而猎奇，
塞德心中大部分是不服气的，因为他的猎奇或者是反转通常都会扣上
某种情感，
对，某一种情感，他想要贯穿这个故事的东西，他喜欢在最后一刻爆发出来。如果你真的喜欢轻描淡写的故事的话，你可能就是因为这样子的手法这样子叙事而喜欢。我觉得这个有点像是我们跟听众一起寻找这个答案的过程，某一部分的听众来说可能会觉得哎，我为什么会喜欢轻描淡写。Joker 在我们的闲聊、或者是一些故事当中蛮多人喜欢
啊、真的吗、
是
感谢感谢，
这是事实，所以我觉得对于某一部分人来说也会哦，原来 Joker 的人设跟他的从容很多一部分是来自于他这样的性格。
OK，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都蛮有趣的。好啦，那我们今天聊到这边，
可惜没有来解析豆哥。
对，因为已经一点了，来不及了，因为我们现在已经远远大于 Joker 睡眠时间。
不是，
谢谢大家的收听，我是 Dog，
我是 Side，
我是 Joker，
那我们就下次见咯，
拜拜
拜拜。